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这个继续给大家谈这个四神主，就是四如意主啊。那么四如意主就是欲神主、情神主、心神主、观神主。那么欲情心观这样子就是四个因素，四个观法。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各位谈的是这个观神主。这个观呢、就是讲止观法门，因为你心能够安定下来了，然后你就可以观。那么止呢是安定的药方，观呢是发慧之枢纽，所以止观呢是分不开的，就是既需要修止，同时要修观。那要修观就必须以修止为基础。那么其实止观二法在我们修行上来讲，是不管哪一宗都需要用到止观的。那么禅宗讲禅观，其实禅观讲的就是止观，天台家讲天台的三观也讲止观，其实止观的这个教法天台家注释的最多。那么净土啊的这个修行呢，那么也是以止观为这个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法门啊。那么净土家才是真正止观的啊，提倡止观的大本营。因为有一部经叫做《观无量寿佛经》，这部经我们讲堂呢，这个后来那么这个有一本就是经题上啊，因为它有好经题上译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啊。那么我们讲堂也有印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那么《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部经是它的译本，那么后来有校正啊，那也都是属于《观无量寿经》的经本。那么《观无量寿经》，其实那个观法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在修行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法门。那么我们呢？今天要谈讲观，讲这个观神主啊。那么在原始佛教里头就谈这个观神主的问题，那各宗的修行里头都重视这个观的法门。那我们来看啊，净土宗在中土，那应该是说这个在整个的净土的这个缘起哈、历史上来讲的话，初祖就是普贤菩萨啊，但是在中土真正创这个宗的啊，那就是所以慧远晋朝的时候，慧远大师在庐山创这个念佛哈、当时有200多人跟他一起在这里念佛，这200多个人大概都成，应该是都成就了啊，这个。当时呢，那么这个慧远呢，他我们讲说整个宗是他开始的，是有人讲初祖呢就是慧远，但实际上呢，初祖是宗普贤菩萨的，所以通常都以普贤菩萨当作初祖，然后这个再谈这个慧远大师。那么慧远这个大师呢，他在庐山念佛的时候，那么他对观的解释，他怎么解释呢？他是观的意思就是心念思察，心啊，就是细念思察，就是我这个心呢、愿意去细在细这个念，细把我这个念细在啊思察，思呢就是思想的思，察是这个就是觉察的。那个茶细练啊，细着我的练， 然后用这个念来思来察，这样叫做细念思察谓之观啊。这是这个最缘起的时候谈到了念佛，因为你要念佛的时候，你不是只有用嘴巴念，你必须用心去念，用心来观啊，就观察这个观啊。那么这个用这个观的方法，我们能够观极乐世界的那个整个的情境，也可以观极乐世界的种种它的整个的法义，也可以观极乐世界上品上身、中品众生、下品下身，然后各有三，变成九品啊，莲华。那么所以这十六，这极乐世界的十六观里头啊，这十六观大概可以把它切成三部分，就是前面的三分啊，这个三分差不多在第六观、第七观这个地方都是属于静。然后呢，中间的哈、啊、这个六观呢，那么都是属于行。然后呢，最后的上品上身、中品中身、上品身、中品身、下品身哈、啊，那三观就是果，就是你修行的果，所以叫静行果，就是你的静、你的行、你的果。可是每一位要了脱生死，要到极乐世界去的任何一位啊，这个佛的弟子啊，你想要到极乐世界去，那么你就得先仰望，能够啊细念思察极乐世界，愿意细念思察，常常想着他，常常仰望着他，常常心细念着他，那。这就是观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以前我常提醒各位，其实我常提醒这个你这些事情是苦口婆心的事情，其实每一次每一个礼拜六都应该提醒你一次才对啊。你想想看，如果你偶尔做梦梦到了这个好梦，那当然你就梦吧，那最好是梦到极乐世界。如果你梦到了噩梦啊，被一只恶犬追啦，被一只猛虎追啦，被坏人追啦，你那个时候呢很紧迫的时候，你会喊出阿弥陀佛出来，那就表示你的观法观得蛮牢的，那你就你的希望就很够。那如果你碰到了平常意识状态之下，你碰到了紧急状态，你会念出阿弥陀佛出来，那你就有办法了。那表示你的啊细念思察的功夫啊，你已经这个很专注，细念得很好。当然，在下品僧里头，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修行的人，上中下，下品僧啊，大中中以下。啊，下品僧就是有一九品里头有一半，你到极乐世界去的，并不是坐莲台去的，而是什么呢？是现莲花的座。你一坐了莲花座以后，莲华就合起来了，然后化身极乐世界。有这些呢，但是为什么能有那个机会呢？那通常这些呢，就是他的福报很大，就是他要在往生的那一段时间，啊。也许是在医院的那一段时间，也许就是最后的那一段时间，哎，就有善知识为他讲，你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可是有一个问题，各位，如果你平常都没有修行，你躺在病床的时候还没有到死，可是已经接近了，有哪一个人愿意在你的面前跟你讲说你快死了，你要到极乐世界去哦？有谁敢这样跟你讲？有哪一位义工、哪一位关怀者敢当面这样跟你讲？我看在他的床边有一般民间信仰的各种东西，也有一些这种看起来是外道迷信的东西，很正很多啊。那里面也放了一张阿弥陀佛，也有放了，有人放了阿弥陀佛心经，都在那里。 老师就跟他挑一挑，说这个最好，这个你要多练，你练了以后就会健康，而且你应该搞清楚，有生之年其实很短，你要以那个当目标，好了以后要以那个当目标，哎，说法也要这样，你不能跟他讲你快差不多了，你要去那里，啊不行，你要跟他讲，你好好练，他就会保佑你，而且我们有生之年很短，以后你就要心向那个地方，好好练就会好，好了以后要心向那个地方。哦，他就比较能够啊，一方面感觉到祈福祈健康，二方面他才看到这很难，你知道吗？所以能够碰到善知识，那算你也是这个八辈子修来，这一辈子不够用功啊。但是比较好的方法，你还是要每天啊有一次至少有一些功课啊，那么这个常常细练。所以我跟你讲，老师劝你说，你如果做定课，你早上起来你时间不够，那你就烧一炷香，就拜拜佛，但是把念佛放在哈。你如果做捷运，那你就练；你如果自己开车，你就自己放个这个念佛的这个佛号，你就也觉得心里面也觉得蛮平静的。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细牢啊，你不细牢，那你这个修行上不容易啊，这个到时候不容易这个得到那个正果。所以这个一旦这个四大崩解，这整个新的世界里头都在那里打结，就没有办法。所以慧远大师呢，在庐山念佛啊，那么是净土中的，在中国的这个啊这个初祖啊，但实际上他的初祖应该是普贤菩萨啊。那么对于这个他对观的解释就是这样告诉我们说：细练思察为观，于佛像前修净业，你一定要这样子。谭鸾也是，他是雁门人，也是这个时代的人。谭鸾对于哈《观无量寿佛经》的阐扬，是可以说他是很重要的。那么一位这个净土中的大师，他对于观的解释呢是：于心啊，于心呐、啊，原是谓之观。把你的心圆在一件事情上叫做观。你把它把这个心，这个圆字也是有一点啊，就是因缘的缘呐、啊。这个缘呢，就是我们这个心可以以这个心，这个因缘的那个缘，在这个那的缘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的心能够把它挂在这个地方，依持在这个啊一件事情上，依持在哪一件事情上呢？一直把它依持在啊佛号，那就是这个啊这个所谓持名念佛，你把它依持在佛像，那就观相观想念佛。那么这个你我们把它依持在常寂光净土，就是无相的极乐世界，那个是一个看到自己本源哈、啊、这个清净的面目。那个部分大概是主要是禅家在使用的法门，那个东西叫实相念佛。他在念佛的时候就进入实相世界。那么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种观法是观究竟之法。我们再看吉藏的认为，观其实就是观行，它最主要的就是说有观想，但是也有观见。但观见的意思就是观行，也就是你去行动中，你在我们愿意在行住坐卧之中都能够啊去行，去行持，去观想。这个修行呢，老师也常常自己这样子，有时候就把它练习练习啊。我们这个净空老法师他一直都这样告诉我们，要24小时练佛。你参加了24小时练佛，你就知道，就是大家都在练佛，中间你有所休息， 你就自己休息一下，回来继续练24小时念佛。这个我后来一天24小时里头，内心里头常常心系念着佛，我也试过这样做。我为了要使他能够常常啊，这个心不会走开啊，我做了好多提醒自己的那些办法，把手表拿来挂在右边啊，然后呢再去拿一张拿一个念珠哈、啊，把它挂在里头。你知道居士言呢，通常是不挂念珠在这外头的，但是我把它挂在里头。那这一天呢、啊，常常都细念着它哈、啊，这个桌子上摆一个东西。啊，我一天要想办法，都常常想着极乐世界。我做过，但是要让不中断很难，中断过好多次，啊，中断都想办法把它拉回来，但不容易。不过短时间内去做一些练习，老师做过很无量无数次，啊，怎么做呢？比如说我去登山爬山的时候，我一个人，我上了山，那么我边爬山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这些树这些山路，我看起来就是啊，就是七宝所成的大地，这些树啊都是七宝所成的十重行树，你所看到的这所有的景致哈、啊、这个花草就是极乐世界。你看到了所有的树哈、啊，这树上的叶脉哈、啊，你都感觉到就是八功德水流贯其间啊。你山上没有水，但是其实那个八功德水是流贯其间的。我把它这样想，然后我就在那里走，我突然间觉得，然后我这个观法里头，有如自己就在极乐世界里头一步一步这样走。那我曾经这样走过，完全入定，而且入于极为。啊，喜乐跟祥和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我试过，而且我经常试，而且喜乐无穷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念法啊，就是，它同时也是一种啊，就是所以这个有时有观行啊。观行，观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观，行是行动的行啊。透过观行，你来做的一个修行的方法。老师把所知道的尽可能跟你讲，但我所知道的并不是我自己去想出来的，我不是，这些东西都是在佛经里头有的。我只看了佛经里头有的东西，我就把它试试看。嗯，然后试试看呢，我就知道哦，这个中美妙之处在哪里。但是困难之处我也告诉你，真的很不容易。你如果想要做到24小时哈 啊你能念佛哈、啊、那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我要告诉你啊，人家十念往生哈、啊、那你想想看，你十念里头中间有没有断，你就是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中间都没有断，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十念往生啊？你一定讲说没有问题，我很专注的念十声哈。你第一个十念没有问题，你再来一个十念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呢？所以十念呢，你知道啊，这个十念指的是指十法界，是一念贯穿十法界，叫十念念佛，而不是你只要想十次念十声，没那么便宜的事情。所以十念念佛呢是贯穿十法界，那并不是像我们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啊、持名念佛，比这个更难呢、啊。所以你不要读那个这个，就人家讲说这个十念往生，你就以为真的自己有办法十念往生，十念往生不是那么容易啊。不过你能够我们能够维持十念观想着佛，那我们维持的能够长久的持下去，这心就能够维持的好。那么这个善导大师呢，他告诉我们 他说其实观法是这个广开这个净土的要门，也就是说你透过内心里头经常观这个极乐世界，它是广开你极乐净土世界的最主要的要门哈。共安乐之能忍，它就是给一个人能够找到真正安乐的啊那个人。那么这个彰显别异之宏愿，也就是能够透过这个观法能够彰显哈、啊，彰显什么？彰显这个地方要稍微解，别异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师父有一次我跟他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说净土到底是原教还是别教？藏通别圆啊，那它是别教还是原教？师父跟我讲，他说其实净土是一个殊胜法门，它是别教里头的原教，也就是说净土法门啊，我们讲说以判华严宗判别这个教相讲藏通别圆啊，圆最后是圆融的教相，但是它是啊所谓的别教呢，就告诉你一个啊这个一个你可以修，但是这个修是极为有效的法门，这个别教，但是这个别教是通原教，所以叫别教的原教。那么我们修这样一个门，就更了解说净土中修观法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观法里头应该同时它是一个别教，也就是殊胜的法门，是一个念佛直接啊，所有念佛的人都可以去的别教，可是它同时是大圆满的教法，所以别教的原教。所以净土是一个这个净土教是一个不容易啊，而且是很殊胜，你能接触这个啊这个净土这个法门，其实是一个很难得很殊胜的事情，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彰显哈、啊、别异之宏愿啊，也就是指的是指这个。那么关于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知道的，因为以佛力啊，就并不是只靠自己的力，我们是靠佛力啊，那么我们呢得到那个能够啊，那么这个得见彼净土的这个国土，那么所以要到这个极乐国土呢，心里面就必须要很清楚的啊，向往的这个极乐世界。我这个心向往的极乐世界，其实就是观的意思。好，你现在要我们要把它总合起来谈这个问题。我们在观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我们心因为有一个人生的最后的目的是要到那个极乐世界去，这就是。是不是叫欲神足？你有这个欲，你人生有一个终究的目的，是不是叫欲神足呢？是叫欲神足。我的人生最后一个目的，我不是只有赚钱，也并不是只有成家，也不是只有养活子女孝顺父母，也不是我最后一个最后的真正归依处。所以我们在练唱那个三宝歌的时候，你看今乃至为此事真正归依处，可是每一个人都要弄清楚你归依处是哪里。你是弥勒的净土呢啊，或者是阿弥陀佛的净土呢，或者是东方的啊这个奥处毗佛的那一个琉璃光的净土呢，或者到哪一个地方净土。那么他现在啊告诉我们的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欲神足，所以你自己心里面就会稳定。所以你看观无量寿佛经的缘起，它是由于这个韦提希。韦提希这个皇后，她说真的当时遭遇到的难题也真厉害，就是她的先生是国王，可是却被儿子篡位，把他关起来，准备要把他杀掉的。现在呢，韦提希呢是皇后，就偷偷的送一点东西给他吃，可是被他知道了，他竟然要杀掉他，所以他自己生命也不保。后来是因为大臣们去帮他保，所以他没有杀他，把他幽禁起来。他就在幽禁的时候，就喊，就是朝着啊灵山的方向，也就是佛陀的道场的方向，那么。他就潜心的 啊，这个念着啊，祈求的说，佛陀啊，你能不能救我这么痛苦？结果佛陀以神通力知道他这个啊韦提希在需要佛法，所以啊起先是他的声闻弟子们先来，后来佛陀自己也来，所以他跪下来向他求，说我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到我内心的欢喜。他跟他讲，就是你谛听最主要的方法是你要啊心系念的极乐世界，将啊你无论你现在所碰到的多大的难题啊，你遭遇到的横逆是什么东西，你至少终极的那个目标，你一直有一个东西系念在那里，你内心自然就有一种喜乐啊，那这个有一种欢喜的感觉。所以欲神主就是人生有这个欲的时候产生这样子的一种满足，一种内心里头一种喜乐。那么勤加修行啊，去观想他，去修行这件事情，就产生了悦乐的心境，所以他就产生了勤神足啊。你每天啊都有一个定课，这个定课日子久了以后，你会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会很珍惜它，你每天都在练它，你就不会中断啊。那种光是不会中断的本身，也会产生一种喜乐安稳的感觉，那是勤神足啊。然后呢，我们愿意细练思察啊，亲近本源的啊，自然这个心就会出现，那就产生了心神足啊。那么这个观着极乐世界啊，那么我们悦乐其中，所以就产生了观神足。所以其实四神足里头，通通都在这一个净土的修行里头，通通都具足的啊。所以我们讲念佛，讲这个净土的修行，净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是一个相当结构性的修行法门。可是净土呢，却告诉你这37道品你要去修行的时候，你能修多少你修多少，它给你有很大的弹性，只是果报不一样而已。但是他告诉你，你一定能来啊！只要你来，你到极乐世界啊，那阿弥陀佛发的愿就是，只要你能来，那么不管你是你是在哪一个阶段，你成绩如何，一定保证你不会退转。只不过是你来这边以后，你需要在修行的时间的长短，而不是你能来不能来的问题。你一定保证能来，只要你愿意来，所以。这个净土的法门是如此的宽，而且它连修行的阶梯上都是保持着一定相当的一种弹性。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修这么多的学分，没有关系，你修满一点，甚至已经来不及了，四大都要崩解了，只要你一念想说我要修啊，这样都算。当然我不希望各位你这么没出息，你既然周末都来这里这个做定课了，那我想你在这里共修了，你就要弄清楚，你至少都要修中品中生以上啊、哦，你不可以去修啊，或那个学分太少的，这样不行了、啊、哈。不过你的周边的朋友家人，他可能一下不相信，但有一天他真的需要，你很快能够给他，那是你要修的是嫉妒别人的事情，而不是。对你自己打一个这么低的啊要求，这么低，这样是不行的。不过你就是修行要求不那么低，不高哈、哦。你现在修的并不是学分不是那么低哈、哦。阿弥陀佛也从来没有对你失望过，也没有想要放弃过你啊，对你的关心就是这样。观世音菩萨也绝对不会疏忽你。大势至菩萨也绝对不会不理你，这就是极乐世界的教法。而你在修行的极乐世界的时候，这个教法的时候，你也必须要学习这样子的心才可以，要有这样心，不轻易放弃，不轻易就丢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这样做的。那么这样子说，关于极乐世界，那他啊，就 就得最后就是这四神主全部都具足。那么所以这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极乐世界呢？你总得对他心系念着他，对他有所了解。我们简单讲极乐世界，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头讲极乐世界，他怎么说呢？大略把它归纳起来，国无三恶道，极乐世界那个国度没有三恶道，但娑婆世界有，娑婆世界不止三恶道，比三恶道好看起来还更麻烦。我如果简单给他调查一下，你们现在有多少人哈会收到那个在你的手机或你家的电话里头会收到说，哎，你好像你的卡片、你的这个信用卡在哪里签了的？要不然就是放一个小孩子在哭，而且还叫了名字，叫你妈或叫你爸，然后你赶快拿钱，因为我现在被绑在哪里，全身都是血，有多少人听过呢？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恶道，不断在横行呢。娑婆世界里头是会这样哦，但是极乐世界没有这种东西。能够一念往生，能够有一这样一个念头，最后愿意哈施起一个念头哈，能够到极乐世界去的，他也都在那个地方就没有这些东西，因为他没有那沉重的色相世界，就没有这种东西。第二啊，那么每一个人都得解脱神通自在，极乐世界啊，是都到最后都得到解脱神通自在。第三，寿命无限不退转。为什么叫寿命无限呢？因为那一个啊本体的那个世界，并不是这个就是在物理世界里头很容易不断哈、我们称为叫做物理学上称为叫做熵的，它往下一直往下啊，会这个分解的这个世界，那个世界呢是它是往上变成负熵的，所以它是往上不断越来越精密，而且它的越来越和谐，而且更往上的地方几乎是一个啊完美的绝对的智慧，所以那个地方当然那是并不是靠着一个物质的东西而存在的，所以寿命无限，它不退转。啊，第四呢是国土清净啊，那么宫殿楼阁河池花啊，河池花园啊，那么无量宝无量香，那个世界真好。这是老师帮他归纳啊，他就是这么多点啊。那么第五呢，就是瞻仰我光，每一个到极乐净土去的时候都会跟阿弥陀佛的光相应，所以身上也沾了也有这种光啊。那他不是用色相来生，用这个具色相这个物理世界来生活的，而且呢身心柔软啊，得欢喜快乐啊，十念往生啊，唯除忤逆啊，就是十念能够往一念都可以，你愿意来就可以，唯除忤逆，只有犯忤逆罪他没有办法。那么最后闻我名专念我国者得生我国，也就是闻啊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啊，愿意来这里的他就可以得，就可以就能愿意来。那么这样子这个极乐世界是这样子的话，你怎么会不想去呢？我有一天小孩子这个回来一起吃饭，我跟他讲，我说你们都已经都成家了，老爸有时候必须跟你提醒这些事情，这个世间是可以把它当目的没有错，但是它是来暂借住的，时间很短，我现在看起来回首前程往事很短，碰到的挫折也是只有再辛苦也就一刹那就过去，但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我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老师，我说我这个你老爸呢，下定决心是到极乐世界，我不想到这边来了。我们的小孩子一直看着我，真不来了，我说绝对不来。他没有问我说会不会 不舍众生，而且这个时候还要再来一次呢？我说我不来了。这个事情我给各位谈，这个事情就希望你也要想想这个事情，不要到时候这个境界一现前，然后你又来了啊，又来了，是不是还有华藏讲堂就不知道。所以各位，你要啊，在这个人生的修行上，有这个娑婆世界的生活是固然是重要的。你啊，这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嗯，但是是那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两者，这两个既然是不二，你就要两个都要很清楚。透过这个有形的世界，我们啊，借假修真到那个本体的世界去，这是很重要的。在有形的世界里头，你当然还是要为你的健康努力，为你的家庭努力，为你的国家努力，为你的社会去做努力，这是当然的事情啊！不可以说我只想去那里，我其余的东西都可以不努力，都可以不做，没有这种道理。这两个分不开，为什么分不开？因为那个这个现象的世界，其实就是那个世界的话的倒影，就是这样。所以自己在自己的工作职业上一定要努力，自己不同的年龄到不同的年龄里头，在那个地方做不同的事情，乃至于到了老了，什么事情退休都放下了，但你也要为你的健康做一点努力，要为你周边的人做一点努力。我现在想起我在读阿姜茶的太生阿姜茶的作品，当然他说每一本作品我都读过，有翻译的我都读过，我当然不会泰文，但是我读过中译本。那么这个在谈到我们心灵的归宿的那本书里头，他的第一篇呢是谈到他去看一个在家居士，大概病得很重了，那他去给他开示，那开示的还蛮长的，但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你是病了，而且即将不久于人世，哇，讲得这么白。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修行到可以让师父很清楚的这样讲的时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知道吗？你不够那个水准，根本不能这样讲啊。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的痛苦，你要这么想，就好像你有一个屋子，这个屋子你的身体就像你的屋子一样，其实这个屋子你所住的房子，其实它只是你的屋子暂借而已，并不是你永恒的东西。所以当这个屋子坏掉的时候，被火烧掉的时候，它仅仅就被火烧掉了，但不要烧到你的心。当你的屋子被洪水漂流的时候，只有你这个屋子被洪水漂流，千万不要涉及漂流到你的心。你的身体啊，被这个种种的这种这个灾难啊，这个屋子被这种灾难毁坏了，但是你千万不要涉及到你的智慧。所以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提醒的时候啊，他是如此的明白，而且是如此的恳切。然后他在这个地方，他告诉他说你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目前的这一个养病的过程当中，他说你要注意那些来看顾你的人，你要接受他，你接受他们的安慰，你接受他们的照顾，可是你不要给他们带来太多的困扰跟麻烦啊！你在痛苦的时候你骂了他们，你委屈他们，他说但是看你的人也必须要谅解接受这样一个病人，在 在那边开示里头，我觉得阿姜茶他对一个人的那个心念的嘱咐啊，主是这个吩咐的意思啦，他那个吩咐是很老婆心切的，而且那种慈悲我看了都感动。我只告诉你，我只能够在这个地方跟你讲这些事情。为什么？你有可能有机会，你躺在床上你要走的时候，那有一个人会在旁边给你嘱咐这么重要的事情吗？我觉得很难。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大家都应该要尊重才对，你自己到最后不要为那些事情难过，不要以为你的儿子女儿在美国没有回来看你，你还放不下那一口气，傻瓜才这样。那连那个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都已经把这个莲台都已经送到你面前了，你还不上去，你还想你女儿、你儿子，你能走得了吗？所以到最后计程车开走了，你没有车子可以坐了，怎么办呢？所以弄清楚啊，你在这个地方的一些东西，到那个时候自己应该能够放下来能了才可以，不能了就没办法了。那我们观着极乐世界，了了分明的知道这个极乐世界是这么样子的美，这么样的祥和，这么样子的。我们在上一堂课给各位讲的，我们透过了啊，就是这个瓦罗瑞娜跟物理学者的对话描述的那个更根本的那个属于比光的粒子更高一层次的速度更啊，活动的速度更快的那一个世界啊，那么所组成的那个世界里头，那个世界里头看起来它跟这个世界啊是没什么两样，但它的存在却不一样，因为它没有生住异灭，而且它是啊这个国中无三恶道，那个地方是一个啊绝对的智慧、绝对光明的世界。你必须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心，心观想着那个极乐世界，当然未来你的心就有一个可系处，所以观神足就在那个地方就完全建立起来了。你看哈，这个极乐世界里头，佛当时跟韦提希讲，你必须要心啊地观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地方。佛陀告诉我们，距离我们最近的那个佛的世界就是阿弥陀佛，跟我们娑婆世界相应最近的就是这个世界。那既然这么世界，他也讲得很清楚，所以他提出了十六观。他十六观里头，你看看这十六观哈，我们把它看起来哈，我们可以了解